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您说咱今儿聊什么？大地震这才刚过去几天呢，新闻报纸、电视电台和网站上对大地震以及地震以后的一些事情的报道开始都减少了，不像前几天那么热闹了。救人救命的事儿已经过去了，现在谈的是重建家园。对那些死去的人们，全国人民已经都哀悼过了，剩下来的悲伤就只能由那些死者的亲人们和朋友们靠着时间与年岁像流水一样慢慢慢慢的在他们心中一点一点的刷洗着，一点一点的淡漠着。您想吧，不管多大的伤口总有结疤的时候，要是一天到晚总是那么鲜血涌流的话，那还得了啊。所以我说嘛，人走茶凉，事过境迁，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人活在世，只有那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您这时候该说我了，你这家伙站着说话不腰疼，什么叫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啊？世界上有哪个人不愿意享福？世上又有什么人愿意变着法的自己去受罪？您要真想让我回答这问题，那你必须要弄清楚什么是福，什么是罪。我跟您说吧，人生下来，哎，没生的时候就得受罪，他妈受罪，受那罪，分娩那就是受罪。孩子生下来也不高兴，哇哇的大哭。您见过生下来就咧着嘴大笑的孩子吗？要真来一那样的，能把护士给吓死。有几个新降世的婴儿是高兴的呀？因为这些孩子们知道，生在世上就是为了要受罪的。圣经上形容所有的人都是生在罪中，死在罪中，活着就是受罪。什么叫人固有一死？就是说人都得死。为什么？死就是罪的代价，罪的结果。只要人死，就证明人是罪人。那既然人都得死，为什么人还怕死呢？你怕他有什么用啊？反正你都得死，不就是个早晚的事儿吗？不就是轻重的事儿吗？不就是形式与方法的区别吗？人之所以怕死，人之所以不愿意死，因为每一个人，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他们内心的深处都知道，死了以后不是一切都了了。人有灵魂，而且灵魂永存，但是只因着灵魂可以永存，人就不会怕死了。永存多好啊！但是在这永存之前，灵魂要接受审判。审判您知道吗？不是评比，不是打分，那就是要带着你一生所行的罪，在圣洁公义神圣荣耀的造物主面前走个过场。因为他要检验你的灵魂，合格的没罪的将要与他永远同在，其实这也就是他造人的目的。不合格的有罪的与他永远分离，丢在没有光的黑暗里边，那就是地狱了。不管多好的人，哪怕是圣人，在地上活一辈子，等到他见造物主的时候，他都怕这个审判，因为他怕经不起这审判，心里头发虚，您知道吗？为什么发虚？圣人还不能理直气壮吗？他可以向审判者说，你知道我是怎么死的吗？我死的重于泰山。就是你死的重于泰山又怎么样？你心里头照样发虚。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审判者他要拿什么标准来审判你。你以为你死的重于泰山就好了，就能在真神面前挣一合格证？ 你在地下活一辈子，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心满意足，见了真神的时候，你就保证能让他也心满意足？未必吧。如果审判你的这个神，他那天就是喜欢那红毛，说这红毛你看它又干净又轻又柔软，它能往天上飞，红毛多谦虚温柔啊，不像泰山那么恣意。结果你嗨搬了一大泰山去，你这不是倒霉吗？你不是自找苦吃吗？你天使一拉绳，您脚底下那板就开了，唰直接就落到地狱那火湖里头去了。光掉到火湖里头还不算呢，接着还有一大泰山也砸在您头上，咣当当一下，哈，全都是你自己挣的，倒是一点都不糟践。后边排队这一位一看，哎呦，自意不好，带着泰山去，多倒霉啊，山崩地裂的全都砸在他身上了，我赶快吧，啊，咱鸡毛凑胆子，弄点轻的，弄点小的，显得谦卑点，兴许能讨神的喜悦。您说这灵吗？你拿着鸡毛胆子站在神面前，你是想进天堂去当清洁工啊，还是想下地狱去拿着鸡毛掸子抽人？你知道天堂里头有灰尘吗？地狱里边不听话的人用你教训吗？您说，人要是凭着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能力去琢磨神、猜想神的标准，那谁能猜得准呢？谁能讨他的喜悦呀？谁能让他说啊，这人合格了？都不可能。因为在他审判人的时候，他不给你一条一条的数列你的罪状，十年五年死刑或者无期。神在审判罪人的时候，他只看你有罪还是没罪，犯罪犯了一条就是犯了重条，他不分轻重缓急，也没有什么敌我矛盾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种宽大政策。您要是读圣经的话，您就知道这位真神做事是干脆利落，说话算话，而且标准从不降低，标准就是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所以您要是想知道神审判世人的标准的话，那你必须要认识主耶稣基督。你什么时候跟耶稣比，你比他比的都差不多了，那你才有希望。可是您比得了吗？耶稣是泰山，耶稣还是红毛啊？你能在这世上找到什么东西与耶稣相比呢？您凭着您的本事学他，你学得像吗？一个生在罪中、长在罪中、必定要死在罪中的人，靠着自己的行为学一个完全无罪无瑕疵的人，你再怎么学，让天使看了以后也都能够把他们大牙给笑掉了。你要是学的不像的话，到时候还给你加一个污蔑罪，在审判台面前更有你受的。你真觉得你了不起，靠着你的肉体还学神的样子，你是谁呀？你是被审判的，他是审判者，你能学他吗？你是从罪人生的，他是直接从神生的，从圣灵生的，这本身他就有着质的不同。要想一样，除非他想让你和他一样，给你一个应许，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可以也从圣灵重生。人可以重生，这就是福音。重生的人即得救的人，脱离罪恶的人，在神的审判面前可以站立得住，这就是神的福音。因为我们的主在审判的时候，他断不以无罪的为有罪，也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人呢，既然有罪就得受罪，这是逃脱不了的。所以我说，人没有受不了的罪，凡是罪他都能受，只不过埋怨两句。但是人有享不了的福啊。什么是福？荣华富贵是福吗？身体永远健康是福吗？妻妾成群，子孙满堂是福吗？咱中国人比全世界哪一个国家的人都喜欢福。您要是做生意的话，您甭卖别的，就卖这福字儿，就这一字儿，你就能发了大财。过年的时候哪家不买他几沓子福字儿，横着贴、竖着贴、正着贴、倒着贴、到处贴，猪圈、牛棚甚至厕所都得贴满了福字儿。咱为什么这么喜欢这福啊？就是因为咱们享不上福啊，向往这个福啊。而且真正问你的话，你也弄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福啊。越是向往的东西越弄不到，越是弄不到的东西它就越向往。所以福对咱们来说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事儿。 那我如果现在问您，您知道到底什么是福吗？您说得清楚吗？我这次认真了一下，我去翻字典去了。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您要查这福字的话，解释非常简单。福就是跟祸相反，您听见没有？没有祸就是福。为什么人不喜欢有祸呢？有祸就得受罪呀，所以没祸就是福，有了祸不受罪那更是福。所以我们今天给您传一个东西叫福音。什么是福音呢？就是让您免祸的，因为神借着他的儿子基督耶稣为人重新的开了一条路，这条路叫做救恩。罪人的罪可以被赦免，您一生当中惹的那些个祸，在地狱里边所应该遭的那些个罪，全都被他的儿子亲自的担当了。您的祸、您的债、您的罪全都被赦了，全都免了，全都删除了。你说这不是福，它是什么？这就是人间天下您能够听到最大的福了。可是当我们传这个福音的时候，有多少人躲着，有多少人捂着耳朵不愿意听，又有多少人想听，但是旁边有人拦着不让他听啊。这么好的一个福，多少人想不上，这才叫悲惨呢。在上个星期的节目我说了，早在十几号四川大地震刚刚过后几天，许多教会自己组织的救援队就奔向了灾区，他们的工作是以救人救命帮助难民为主，在那儿发送帐篷、送手电筒、送水、送医疗用品，他们的工作给那些自救区许多村民带来了巨大的帮助。上次的报道中我们也提到了，他们在村中办起了基督徒爱心救援站，在那里一边帮助村民们，一边传讲天国的福音，让神的爱，从天上来的大爱，丰丰富富地住在每一个相信他人的心中。就在那短短的几天之内，许多人的灵魂就得救了，他们就真正的蒙福了。可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大前天我得到从国内的消息，让我心里头好不是滋味啊。基督徒爱心救援站被公安局给查封了，因为他们说在这个时候救援可以，救人可以，但是不能救人的灵魂。您看见没？这就来了，您要是烧香的、拜佛的、为死去的人念经念咒超度无所谓，你爱干什么干什么，政府还报道呢，还支持呢。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觉得无所谓而且不管吗？因为那些人的灵魂到底去哪儿了他们知道，念念经念念咒超度一下，那是让活人心里头高兴，安慰他们的。可是当我们给活人传福音的时候，也就是玩真的时候，动真格了，让活人因着认识神，因着得到了从神来的救恩，免去他们罪与死的债，可以今生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充满盼望，就是面对死亡和审判的时候也有充足的把握，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并接受了救主基督耶稣为他们所成就的一切，他们的灵魂不再属于罪，不再属于魔鬼，他们乃是在神的国度当中。请问这样的福音，除了魔鬼会阻挡，谁还会阻挡呢？他如果不是真的，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阻力呢？亲爱的德州华语听众朋友们，今天大地震这场祸没有临到您的身上，那就是你的福。今天你坐在这边吃午饭的时候能听到神的福音，那更是你的福啊。说不定等到哪天咱们的网站也让人给封了，电台也让人给停了，您听不到福音了。那我希望您手头上有一本圣经可以在家里读，但是您要记住，读圣经不能让您得救，相信圣经上的话才能真正的救你。神的话已经都说了，已经都写在圣经上了，看不看、读不读、信不信就在您了。我是北京的耳山子。
我拯救的脚，耶和华我的光亮，我性命永久的保障，遭遇患难他保守我，高举在磐石之上，我昂首高过众仇敌， 我山寨，我拯救的脚，欢然歌唱，我献祭于你，一生要瞻仰你荣耀。耶和华，我的力量，我天上永久的盼望，虽然军兵万千安营，他手却将我隐藏。我昂首高过众仇敌，我山寨，我拯救的脚，欢然歌唱，我献祭于你，一生要瞻仰你荣耀。
瞻仰你荣耀，瞻仰你荣耀。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刚才咱们说了，在四川灾区，教会所办的基督徒爱心救助站被政府给查封了，原因呢我就不讲了，要是讲了您也觉得莫名其妙。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归根到底就是那些个冠冕堂皇的鬼话，什么扰乱人心啊，不利于安定团结啊，其实那意思就是你们都得救了，把我一人留在这儿，我管谁去啊？人家是官，人家是政府，人家是在地上掌权的，人家是不希望中国广大劳苦大众的灵魂得救。那爱心救护站被人家这么一封，在那边大发爱心的弟兄姊妹们会不会气馁呢？不会，因为从基督来的爱乃是恒久的忍耐，而且还有恩赐。爱呢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还不计算别人的恶，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封个爱心救护站那叫什么呀？以前教会都让人家给封过，人都让人抓过，人都让人杀过，这点逼迫，真正认识主的人，相信主的人，他们是绝对不会害怕的，因为主早就告诉他们了，为着主的名，信他的人，传他的人必会受逼迫。那怎么办呢？哎，没关系，你不让我们传福音，那我们还是可以用爱心帮助人。从国内国外各地基督徒们以爱心奉献的金钱、物资、医药以及科学技术，在那边服侍救援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会一点不保留的支援给灾区的人民。众所周知，人在这种极难大难当中所需要得到的帮助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精神上和意志上的帮助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怎么在精神上帮助他们呢？这件事儿，咱们中国人在全世界那是数一数二的内行，做宣传、鼓动人心、安抚人心，那都是能手啊。咱别的不说，广播电视以及各种媒体都是国有的，无论什么都可以统一调度，在这种极难时刻，它的优越性就一下显出来了。经常出头露面、众所周知的那些巨星们，在灯光的舞台上，在电视机的屏幕里，向着全国百姓，向着灾区人民，向着在灾区救援的志愿者们，一咏一歌一唱，说上几句美丽动人的煽情言语，让您听了以后会倍感温暖与亲切，让您觉得您并不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在那苦难当中。歌星、影星、各种巨星们不只是煽情，人家还捐钱呢。他们还有许多人要到灾区进行慰问演出。当他们那被麦克风扩大了无穷倍数的歌喉，伴随着聚光灯下面上金光闪耀的泪珠，一同勤洒和浇灌在台下如痴如狂的观众们心中的时候，哎呦我的妈，死也值了。要不是这场地震，我怎么会有机会看到他呢？我的明星，我的偶像啊。
啊什么你啊，你傻不傻啊你？明星还是明星，明星唱完了以后更加明亮。您还是您，您还是难民。你们家房倒了，你们家屋塌了，你们家刚才去上学的孩子永远不能回家了。听歌星唱歌的时候，真像打了吗啡似的，那么激动，那么兴奋，那么高兴，生活似乎有了阳光，有了盼望。散场之后，当您回到您自己的窝棚里边，当您的蜡烛被凄风素雨所吹灭的时候，你的心里边有歌声吗？你的心里边有亮光吗？是的，歌星影星不能帮助咱们，党和政府是我们唯一的依靠，要相信党，相信国家，相信全国人民向我们所伸出救援的手。你看看谁来了，县长，你再看看谁来了，区长，你再看看谁来了，省长，你再看看谁来了，总理，你再看看谁来了啊，我们敬爱的主席。我跟您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中国人还真有福气，当今有这么好一温总理，让我二山子回想起来敬爱的周总理在多少年前河北邢台地震时候那个伟大的身影了。地震刚一发生，他老人家马上就奔赴了救援的第一线，多少天那几乎是不吃不喝不睡呀。一国的总理那是全国人民的当家人呐，亲自在灾区指挥救人救命，真是好样的。后来可能给老先生累趴下了，可是他趴下不要紧，咱胡主席来了，说句不搭嘎的话，那就是今朝的天子，当今的皇上，他是亲自来到灾区，一个镇一个镇的慰问，一个点一个点的关怀。历史上有哪个主席、哪个皇上这么做过？没有。你说这不是咱中国人的福气吗？所以中国老百姓在这么大的地震面前没有怨言，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领袖就在自己当中。所以您看电视的话，无论领导走到哪儿，群众手中都有自制的简单标语，还有欢迎口号。
总理，您辛苦了，主席，您劳累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当国家元首亲自 徒步夜以继日的在灾区人民当中问寒问暖，与百姓们握手，和百姓们交谈，与百姓们一同流泪的时候，人们的心无不受到激励和鼓舞，这是其他国家难找到的事儿，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不管多大灾难，当总统的顶多到头了，坐着直升飞机在灾区上面转几圈，然后找个好日子下来，在一个搭好的大台子上头，麦克风后边，电视机前边讲几句冠冕堂皇的话，说话要笼统，要有概括性，空头支票就得空头的技术巧妙，让人抓不着把柄，就是以后不能兑现的话，跟你是一点关系没有，这样的人做的就是够漂亮的了，灾民们就买账了。当然在国外一闹灾一闹荒的，像是咱美国最倒霉的是什么？保险公司。可是保险公司也不是傻瓜呀，人家实在不行关门了倒台了，你找谁去啊？你说你房子被冲了被火烧了，你保险了啊？你保了险了，那保险公司也和您的房子和您的汽车一同完蛋了，你找谁去啊？您把您的险都保在了一个不可靠的必朽坏的保险公司上头了，您那叫保险？那叫保证你危险，不但你失了房子失了汽车失了人，还失去你多年来所付的保险费。可在咱中国事儿就简单多了，房子倒了，房子倒了重新建呢，不需要有那些个烦心请律师跟保险公司打官司的麻烦。是啊，房子倒了可以重新建，可人死了怎么办？您告诉我，一条命拿多少钱来偿？一对夫妇的独生子女被瘫倒下来的学校所埋没的时候，他们能去告谁？他们应该去埋怨谁？谁能向他们补偿？钱多少钱才算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孩子的话，那您一定知道这个答案，无价。孩子是当爹的心尖儿，娘眼中的铜人儿，天下人间什么也换不去您的孩子，何况是独生爱子啊。这次的大灾难留下了成千上万的孤儿，让我感动的事儿是，这次国内有多少人排着队的要领养这些在灾难中失去自己父母的孤儿们。是的，领养孤儿，为他们尽父母的义务，那是爱心。其实这也是最聪明最智慧的一个投资。我记得有一个人跟我说过，投资什么都不如投资一个人。说来说去谁占便宜啊？是那个被领养的孩子，还是领养孩子的人们？在这儿我就不搅这浑水了。今天我要在这儿说说那些失去了自己独生孩子的父母们，他们谁来救？全中国13亿人，有多少家庭，有没有一个家庭有这样的爱心，说我把我的孩子送给你养，我的独生爱子送给您了？没有的事儿吧？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吧？谁要是玩这么一镜头的话，我告诉您，能把那捐几亿万块钱的人给臊死。既然这种事情不能发生，那那些失去自己孩子的父母们怎么办？谁来补偿他们？他们凭着自己如何走出困境？温家宝总理温暖的握手能帮助他们吗？胡锦涛主席热情的拥抱能安慰他们吗？因为地震完了，最后一个幸存者在200个小时以后已经被救出来了，剩下的就都没有了。温家宝总理回国务院了，因为人家要会见俄罗斯总统。胡锦涛主席回北京了，因为他要接见从台湾来的国民党主席。奥运火炬又重新点起，要继续的传递，我们要化悲伤为力量，因为我们中国人民是永远向前看的。你们要是老在这儿还哭哭啼啼的说自己失子丧女的话，小心我给您扣一个拖社会主义后腿的罪名。因为你这个问题没法解决，因为你要是死一老婆，组织上还可以给你娶一个新的，你要是丢了一丈夫，你好好找还能找到一个男人，可是你孩子要是死了的话，这个我们谁也帮不了您。这位说了，孩子好办啊，你再生一个呀，老来得子，那多幸福的事儿啊。是幸福，你怎么早不告诉我呀？人家生了第一个孩子以后就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哎，节育了，男的女的都节育了，生什么生，现在除了生气就是生病，只有认倒霉。你就大声的好好哭吧，啊，把眼泪哭干了说不定就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有没有经历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您有没有安慰过老年丧子之人的心？ 什么人的话最有医治的能力？不是那儿女满堂的，乃是有同样遭遇人的话，有同样经历人的言语，那叫同病相因。在这种灾难的时刻，为什么基督徒迫不及待的要传讲主耶稣，要让人们认识真神呢？因为在这个时候，只有神的话、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才能把这些在痛苦当中的人带出来，让他们的心灵永远得医治。因为这位爱我们的神，乃是为人舍去自己独生爱子的神，他太知道与自己儿子分离的滋味了，他把耶稣基督他的儿子赐给了人，作为祭坛上的赎罪祭，让凡是信他、接受他的人不至灭亡，反而得永生。从神来的爱，从耶稣来的爱，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就可以淡漠的，到了什么时候就用光的。相信主耶稣，接受他的救恩和大爱，乃是让主耶稣让他的灵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住在咱们里边。那不是一个拥抱，不是一个握手，乃是永远的联合。你心灵当中所缺少的一切，他全都能给您补上，因为他的恩典够人用，而且是足够人用。送钱、送物、送音乐、送慰问，全都是次等的。哪怕哪个有种的听了我二山子的广播以后，真把自己的儿子牵去给别人养，就是那样都不行，安慰不了别人。你以为你那个自己都管不了的调皮捣蛋儿子，到人家能安抚那对父母的心？一天到晚哭爹喊娘的，不给人烦死就不错，还安慰呢？在这个时候，人所能得到最好的安慰，就是出于真神。因为神知道为什么那一天会有这场地震，他也掌管着所有死去人的灵魂，不为了别的，就为了讨个明白。你也得信主信神呐，要不然等您百年之后，您根本见不着神的面，您都没机会问他一声：主，上次地震的时候，我儿子、我爹、我同学、我朋友、我老师，他们的灵魂今天在哪儿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赶快信福音吧，信主吧，已经信主得救的弟兄姊妹们，赶快传福音，传主的名吧。你能给别人最好的礼物就是耶稣了。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边是一段插播。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中华民族继承了一个优秀的传统，是和其他民族都不一样的，那就是孝道，尊敬长辈，孝敬父母。但是最近我发现这习惯有点变，风头有点改。由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加上父母一同养大的这些独生子啊，他们实在不知道什么叫做孝敬老人，更不知道什么是顺从长辈。他们每个人自己就是一个小皇帝，这种人从懂事那一天开始，就不由自主地发现自己是被孝顺的那一位，可不是吗？四个老人加俩大人都在那儿弯着腰低着头地服侍他，所以这些孩子们是天不怕地不怕，整个一枚王法。那您说这种孩子长大了以后要结婚了，再娶一个或嫁一个另外一个这样的人，这小两口怎么孝敬父母和长辈啊？如果他们自己再生出来一个小宝贝的话，那就热闹了，上边有两代一共十二个老人需要孝敬，下边这怀里头还抱着一小祖宗。看来孝道这个优良传统要想在中国能够延续下去的，可是够难的，起码是实行起来比较辛苦。所以老人们常说啊，甭管我们了，孩子们过得好就行。嘿，你看他倒大公无私了，把我们优良传统给抹杀了，一点没有原则，一点没有立场，向懒惰与自私的恶势力投降。所以孩子们就有话说了，你们都这样了，我们还能孝敬你们吗？你们在家待着吧，我们出国了啊。如果你们表现好的话，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给你们接出来，为我们看孩子，也就是你们的孙子，这样我们还可以省下保姆钱。这帮不孝子孙还口口声声的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就是你们在这住腻了，受够了气，想回国的话，到家里还可以向街坊四邻、单位领导们讲，你们曾经出国深造考察，在你们的资历上可以加一个新的篇章，兴许以后评级还用得上呢。对不起各位听众，我今天这话说的有点酸，有点刻薄，我自己心里头也知道。可是我今天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我的确看到了，认识一批父母为了给自己的孩子看孩子，在美国这地方吃洋饭受洋罪，打开报纸吧字儿读不明白，打开电视吧话听不懂，说出去遛个弯吧走街上一个人没有怪瘆人的，还怕过马路的时候让汽车给撞着，
兜里揣上几块美金去逛商店吧，吃的吃的看着不香，穿的吧看着又贵又不顺眼，好不容易挑一喜欢的东西翻过来一看还是中国制造，签证到期要回国了都不知道往回带什么。有几个有良心的小两口真的把省下来那保姆钱揣在父母兜里头让他带回国的，就真是给了的话，父母背井离乡的在国外忍受着寂寞和各种的精神痛苦，兜里挣的这俩钱呢真可以说是血汗钱了。所以我今天二山子就在这儿代表晚辈向所有的父母们道个歉，赔个不是，把我所信的这个主，这位神传讲给你们，来表达对你们养育之恩和培育之情的感谢。听到神的福音，得到神的救恩，也是这人生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礼物了，没有能够比这个再好的东西了，因为它能转变人生，让苦水变成甘泉。亲爱的父母们，如果做儿女的不把这好消息传给您，那就是最大的不孝啊，对不起您呢。您想想看，没有你们的辛苦，哪有我们今天的生活呀？你们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孩子们拉扯大，好东西不往自己嘴里放，全往孩子嘴里填，自己加工打扮挣钱，让孩子可以得到最好的教育。今天孩子出国了，毕业了，找到工作了，成家了，又生了孩子了，还是得靠着你们来服侍来帮助。你们头发都白了，眼睛都花了，本来是退休应该在家里享福的，可是又要到海外来帮着孩子拉扯你自己的第三代，你们辛苦啊，有个头疼脑热了自己不说扛着，有什么大病了更不敢讲了，掖着躲着忍着等着回国去治。你们都是为什么？你们都是图什么呀？我知道你们爱自己的孩子，你们爱自己的家，那就是真正的父母之爱，而这爱的定义乃是牺牲自己呀。所以造人的神，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向您所传所讲的这位真神，在他的律法上明明的要写到当孝敬父母，换句话说，不孝敬父母的人不配活在地上，这就是神的心意。凡是做儿女的，今天听广播的，你们可得牢牢的记住这句话，否则你没法在神面前交账。我今天跟您唠唠叨叨的说这么多，乃是从心里头想告诉您，那天上的父亲对地上人的爱，比地上父母对儿女的爱乃是要深得多呀。创造天地万有的真神，离开天上的宝座到地上来，那受的委屈，比您从国内到这儿来受那点洋罪，是没法相比呀。您的儿子媳妇姑娘女婿的，有时候说话不中听，甚至给您脸色看，你心里头是什么滋味啊？不好受啊。可真神到地上来，有没有人接待他呀？他来就是为了要救人类呀。可是有谁给他笑脸了？有谁给他提供了一个安息之地呀？不但如此，人还弃绝他，羞辱他，鞭打他，最后把他和罪人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狠呐，人太狠了，伤心呐，人伤神的心呐。可是这位为了人的罪而死的耶稣，在临死前还为人而求情啊，他从心里赦免了人，因为他爱人。也就是因着他的赦免，所以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得永生的人就是与神完全的联合，与神那爱的源泉相通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当中所经历的一切痛苦，咱们的神全都知道，而且亲自经历过。但是他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他的生命是战胜死亡的生命，所以他可以赦免，他可以怜悯，他可以继续的爱这些罪人。我今天不管你是当子女的还是当父母的，你们都需要信主，你们都需要接受这神的大爱啊，让神的生命住进来，让他的恩典在你的生活当中彰显，你会发现在你生活当中有神迹奇事会发生啊。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咱们再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面继续请您收听多马讲的圣经故事，做完全人的第十一集。
我是多马，今天咱们接着讲主耶稣的故事。上次咱们讲到了主的门徒彼得代表他的门徒在主面前说了一句人类历史当中极其重要的一句话。当主耶稣非常严肃地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门徒彼得因受圣灵的感动说出了主耶稣就是神所立的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可是他代表全人类说出来的一句话。如果神来到地上为了要实行救恩，那人必须对这个救恩有一个回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承认来到地上的这位神的儿子就是救主，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如果人对来到地上救他的神没有认识的话，那么神在地上的救恩就没有办法完成。所以彼得说出来这句话太让主耶稣高兴了，因为这就是救恩开始的第一个火花，神的救恩与人相通了。就像是一个母亲生了一个婴儿，一天到晚的喂他养他爱他，当他听到婴儿第一声呼叫母亲的时候，那种心情是多么的激动啊。您还记得当时主耶稣是怎么回答彼得的吗？主对彼得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朋友们呐，这是什么意思啊？当人认识了主耶稣是基督的时候，承认主耶稣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愿意把自己交给主的时候，神才能向人彰显天国的奥秘，神自己的心意呀。你知道神来到地上为救人，就是这么一边走一边招呼，一个一个的跟着主，看后边能跟多长一队，是这样吗？不是啊，朋友，主耶稣来到地上是要救人，乃是要救所有相信他的人。您还记不记得主耶稣招呼彼得的时候说，你来跟从我，从此你要得人如得鱼了。彼得是干什么的？彼得是打鱼的呀，那不是姜太公坐在水边钓鱼，愿者上钩。彼得是撒网打鱼的呀，那一网一网的往上搂。那主耶稣到地上来也不是来钓鱼的，钓了个彼得，钓了个约翰，一共钓了这么12个门徒，再加上零零碎碎几个其他暗地里相信耶稣的，这就完了吗？不是，神在地上的心意不只是在一群得救的人，神在地上的心意乃是要建立神的教会。亲爱的朋友啊，就是因为今天彼得认识了耶稣就是基督的缘故，那主就把自己心目中最宝贵的一件秘密告诉了彼得，而且要在彼得身上建立，那就是基督所最爱的神在地上的教会呀。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意象，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启示啊。你老说对神这件事啊琢磨不懂，你要是用脑子推，用道理想，你怎么也推不出来，你怎么也想不通耶稣就是基督。 只有你放下自己所有的偏见，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你才能受圣灵的启示，看到耶稣就是基督。当你承认他是基督的时候，天国所有的奥秘都会向你展开，都会向你启示。神要在地上做的工，就会在你身上开始建立。主说彼得是有福的，彼得太有福了。虽然那天彼得不懂什么叫教会，这俩字可是第一次出现，他连听都没听说过，可是主却知道，教会必建立在你这磐石上，而且我还要把天国带到地上，把钥匙都交给你。看见了没有？当你相信神的时候，神才能信用你，神才能使用你，把他的工作托付给你。也正是在彼得还没转过弯来，主讲了这么深奥、充满能力、充满天国应许的话语之后，主当下就对门徒说：“不可对人说我是基督。”哎，门徒们因着彼得的一个正确答案，因着主的高兴，情绪刚刚起来，突然主又告诉他们暂时不要告诉别人说他是基督，门徒一下又懵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当你认识了耶稣就是基督以后啊，从这个时候开始，耶稣才指示他的门徒，告诉他们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但是第三天要复活。什么？您这刚刚启示给我们看说你是基督，那就是最大的先知啊，天上所有事儿你都知道，你是最好的祭司，多大的罪你都能赦免我们，你是最有权柄的君王，那我们不跟从您还跟从谁呀？你要是让我们暂时保密不跟别人讲啊，这个我们绝对办得到，为了您的事业不让说，打死也不说，守口如瓶。您要是真让我们说，我们暂时还说不清楚，这不让我们说还做不到。可是您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必须要去耶路撒冷，被交到那些看不起你、恨你、要杀害你的人手中，而且还要受苦，受许多的苦。如果这是要是为了以后得胜利必须受的苦，那就咬紧钢牙忍着吧，反正以后还能做王嘛，再报仇不晚呢。但您刚才说并且被杀，这是什么意思？杀了不就完了吗？我们可没您那本事以后能够替你当王啊，我们这些人只不过是您的门徒，跟在您后头，您当王给我们个大官当就行了。说实在，这也就是我们跟从您的目的嘛。可是您却提到要被杀，这太离谱了吧？那杀了死了还能干什么呀？那您怎么当弥赛亚、救主和大君王啊？啊，您还说什么？第三天以后复活？哎呦，没听说过，没听说过，这事儿太迷惑了。是啊，谁不迷惑呀？换了咱们，咱也得迷惑呀。人的这小脑袋瓜怎么能够成天上的事儿呢？所以这下门徒们可真的晕了，晕到一定程度啊，连问题都提不出来了，不知道从何谈起呀。一个是神奥秘的启示，一个是尘土当中的罪人，接不上啊。这不是门徒一听这话都吓呆了吗？那最可怜的是谁呀？彼得呀，刚才被主表扬说，哎，你说的这话若不是我父的灵向你启示的话，你说不出来。这彼得站在主前面，后边跟着一群门徒，不能让这场冷了呀，他就自己开始在心里头找话说了，不是吗？眼看着咱们的主要去耶路撒冷受苦受害受死，咱能一句话不说吗？靠着义气，靠着血气，也得表示表示啊。于是彼得就上前一步，拉住了主，开始劝主。他以为主错了呢。彼得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啊！ 此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主爱彼得，彼得深深的知道，彼得也要爱主。当主要去受死的时候，总得拉主一把吧，所以彼得就说了这些话。但话音刚落，主耶稣就转过身来，对着彼得说，说什么呀？彼得还以为主又要表扬他，说，嘿，你看我这大门徒真不错啊，真想着我，关键时候拉我一把，让我脱离痛苦，脱离危险，脱离死亡。彼得以为主又要表扬他一句呢，没想到与主的目光一对上的时候，把他吓了一跳。他也不知道主是看着他呢，还是看着谁呢，那目光啊，可是他从来没见过的。只听到主坚定而有能力地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听了这话，彼得踉跄了两步，吓得差点坐在那儿。哈，不叫我彼得，叫我撒旦。主看到彼得退后两步，主也伸手去拉他，接着对门徒和彼得充满鼓励，亲切地说，人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性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性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告诉你们吧，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那个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必看见神的国。亲爱的朋友们呐，爱我们的神，让主耶稣今天又把宇宙万有当中最大的一个奥秘启示了给他的门徒，也就是启示了给人类。当时门徒听不懂，不知道，但是今天咱们可没有理由听不懂，闹不明白了。主说的这些话是什么呀？主那天乃是把十字架的奥秘彰显了给他的门徒们。什么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受苦受死。谁受苦受死啊？神的儿子，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啊。主为什么说人必须要舍己才能跟从我呀？我跟您说吧，咱们这个肉身当中的己呀，乃是被撒旦所掌管的。每一句从肉体当中说出来的话，几乎都是撒旦的音儿。这不是彼得说了一句话吗？他阻挡耶稣去上十字架，这乃是出于魔鬼，出于撒旦。像这种事儿啊，都得靠后。主没有向彼得生气，主乃是斥责撒旦。主要做一个完全人，主乃是做一个舍己的完全人，把自己这生命完全的舍给世人。十字架就像是一个祭坛一样，把主耶稣举了起来，宝血流出，除去世人的罪。所以咱们说他是大祭司啊，那他献的是自己。不但如此，今天主耶稣又把一个奥秘彰显了给我们，那乃是他要战胜死亡，三日以后他要复活。听过没有？当然没听过了，死人从来没有复活过，但是主基督耶稣是唯一完全的人，他要复活，他是头一个复活的人。你要是跟从他的话，你就必与他一同复活。我们的神主基督耶稣与魔鬼撒旦的征战不是靠一刀一兵，主耶稣乃是靠着自己谦卑顺从 完全的舍己，且死在十字架上，但也就是靠着基督的死，神战胜了那掌死权的魔鬼呀。亲爱的朋友，你可别小看主耶稣的死，你更不能轻视主耶稣的复活。主清清楚楚地告诉他的门徒，他三日以后要复活。今天呢，这只是主耶稣告诉门徒的一个预言，等到以后咱们讲到主耶稣复活以后的故事时候啊，那就更精彩了。主复活以后，他升到高天，坐在神的右边，天天为地上的人祈求和祷告。当门徒们看到复活的主的时候，他们真正的看到了天国的降临，神国的荣耀。因为在神的国度里没有死亡。不但如此啊，主耶稣还明明白白的说，他要降临，他要再次的降临，在神子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天使的荣耀里降临。到那个时候，他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个人什么行为啊？我告诉您，就是什么行为，做好事多，做坏事少，做善事多，做孽少，不是这个。我告诉您什么是行为吧。主耶稣说，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当他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咱们能在地上做什么，有多好的行为能挣到自己的救恩呢？什么都不能做，咱们唯一的行为就是拿出自己的信心来，相信接受主耶稣是基督，是救主，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成全了我们的救恩。这一点点的信心就是我们的行为。您可千万不要以耶稣基督死了而看不起他，因为他的死是为你死的。你看不起他的死，你就是看不起你自己的救恩。你更不要不相信他复活了，而且他要再来。如果我们因为他降卑的缘故以他为可耻，那就是我们以一切纯洁、崇高、尊贵、美丽的事物为耻。我们若以这些为耻的话，那我们就必然的落到了一个低下、卑贱、肮脏、粗俗的层次中。当他在荣耀日子里的时候，一定会以咱们为耻啊！到那时候不是就晚了吗？亲爱的朋友们呐、啊，他的门徒们有没有见到神国的降临呢？有，就是他们看见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看见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主耶稣的复活就是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了，但到现在还未完全，还不是最终的，因为一直要等到他在荣耀中降临，他的国才完全。那主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还没来呢？亲爱的朋友们，你怎么还不懂啊？主现在一直单言第二次的来临，乃是因为爱你爱我的缘故啊。他要给我们机会，能够使用我们的行为，那就是我们自己的信心，来跟从、顺服、信仰这位救世主基督耶稣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源。
为